Hello， 大家好，我是跳跳猪，又好久没更新哦，将近一个多月。那我今天要聊的主题也是关于生死的主题。那大家有注意我 podcast 的话，应该也会觉得，怎么我上一集跟上上集都是关于生死的主题呢？那我今年也很奇妙，就是接连的遇到生活上的一些经历，一些人的生死。那我最近又经历了一件事情，有点沉重，有点感慨。可是我相信年纪越来越大，就是真的会遇到这些事情。那请大家听我娓娓道来，这真的可以说是我这三集真的是死亡三部曲嘛，可以这么讲。就从我上一集是谈朱立静的死亡，那上上集是我跟我伴侣的宠物的死亡。那我这一集呢要讲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上应该都会有一些人是我们或许没那么熟识，可是我们会常常碰面或是感觉都不错的，可以说是朋友或者是不是很熟的朋友，或者是同事，或者是一些必要关系而有所联系，可是或许我们并没有深交的人。那我们或许没有想过，有一天这样的人，我们感觉还不错，还来不及深交的人，他就这样的很早的离开了。那今天我这一集呢，我要讲的内容呢，我前阵子有把它写成一篇散文，那又放在我的 Matters 的平台上。那我这一集 Podcast 资讯栏会放上我这篇文章的连结，那大家可以去点来看。那我会用朗读的方式去念我这一篇文章，那中间也会加入我一些注解，那最后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写这一篇的感受，最近的感想。那我这一篇的篇名叫做《攻读生之死》，攻读生之死。上周某个等待下班打卡的放空时刻，听闻到攻读生阿哲的死讯。确切来说，直到他告别世前，我们许多人才知道，原来他已经离开。阿哲年纪约20来岁，身形矮矮的，有点胖，一道浓眉挂在黑框眼镜上，理着小平头。他时常穿着有荷叶边与污渍的衣服，踩着破旧布西鞋，像不倒翁般走着。他完全不像出生自双北城里的精致孩子，木讷、淳朴而野生，但也确实，我们的工作环境并不窗明几净。邮局邮物处理的物流现场，需要大量像阿哲这样流着汗的同学才得以运作。这个同学是有上下引号的。同学、小朋友、工读生，这些称呼是我们正职员工对外包劳务员常用的称呼，即使他们几乎都不是学生，部分已年近中年，但这些误用的含糊称呼算是种暧昧相怨的昵称，是种既得利益者的心虚，以为这样换就得以避开那些上下位阶关系的矛盾，但现实就是我们在同个工作场域工作，却有着不同的雇主。邮局员工有着国营企业的起码福利，然而劳务外包承揽公司往往只采最低基本工资，以时薪制聘雇这些小朋友。能够接受如此劳动条件与薪资的孩子，许多都像阿哲一样，没有太多远见野心，偶尔抱怨工作上的不公平，心思就在赶快搬完眼前这个包裹，待一小段空暇时间可以滑个手游，抽抽心脚。与阿哲共事约3-4年了，他总是让我感到放心，是一个认真的好咖。在麻木的流水线劳动日常里，职场上有个感到舒服、信任的伙伴是非常幸福了。 下了班，我也曾参与一些外包同事定期周团的密室逃脱，有几场阿哲也有参与。记得那还是新冠疫情萌发一阵子后，台湾疫情尚处于太平盛世的时期，我们戴着口罩在狭小空间中合作解谜。那时的我浑然不知，那会是阿哲最后的一两年。去年的某个也是等待打卡下班的午后，阿哲躺在地板上，痛苦、晕眩、无法移动，甚至无法言语。现在想来，或许这就是一切的开端。那天我正好是当班的主管，我很担心他的状况，知道他有癫痫的病史，但持续有药物的控制。眼前的状况似是有突然不可知的因素发生了。后来阿哲的母亲来公司接回了他，自此之后阿哲隔了一大段时间无法来上班，听闻他脑部有开刀，需要时间恢复。后来他也曾短暂的回来职场，但状况恢复的并不好，便又离职。再来的消息便是如此的噩耗。8月30日，在阿哲的告别式前一天，我下班缓神的在大安森林公园站等着如常的5点09分往淡水方向的捷运。然而我知道这一刻并不只是如往常般又一个劳动后的通勤眼神死时间，我被迫的被无常撼动了些什么。出了捷运顶溪站，我心里有个声音忽然想吃下岗米糕，那就去吃吧。不可控的生命里，我们至少能掌握线下的口腹满足。我镇静的边哭着边走往乐华夜市的方向，而我心里其实正上演着洒狗血的八点档般的在雨中呐喊的戏码。我呐喊着，心里正在呐喊着，老天，你真的好不公平，他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这么多假的要死烂的要死的人过得那么爽，为什么他那样可爱的人就得这样的被带走，他就只是一个小小的用自己力量过着生活的年轻人啊，真的很不公平。原本以为能一直见到的人却中途下车，那些早逝的人们每走一位，我就感到自己的存在稀薄了些，褪色了些。继续活着的人望着窗外的风景，或者感慨，或者定义了某些启发给自己。而这一次我脑中浮现一个 podcast 主题，这主题就是离开的人不需要理由。离开的人不需要理由，我想谈这个东西，想要叨念诉说给我的朋友以及我的一小群听众。好，这一篇结束。这一篇其实是一个很日常很平时的记录，我文字上也是非常的平时去记我心理历程的感受跟事件的过程，没有用太多的技巧。然后我的结尾也是很任性的，就是我用它来揭示我想谈一个我之后的 podcast 主题，就是一个很任性的结尾。其实并没有诉说什么，我只想要去谈一个小人物的死亡以及我觉得很感慨的感受。身边很多我们以为习以为常的人的离去，这些跟我们预想中的不一样，我们可以简称就是只是个无常这样的老生常谈的东西，它真的会迫使我们在当下会停住，甚至会卡一阵子。像朱丽静，她今年7月4号过世，她虽然只是远在另一个环境、一个时空的歌手而已，可是光是这样对我来讲震撼非常的大，而且对于 许多他的歌迷也是震撼非常大。那我上一集 podcast 谈朱丽静，其实获得还蛮大的回响，因为很多人需要，很多歌迷是需要被疗伤的，就透过聆听相关他的歌，或者是像我上一集 podcast 在谈论他、描述他的作品过程中获得疗愈。那其实这也是我上一集录制的一个我的初衷之一。那包括前几个月，我跟我伴侣的狗狗过世，那这其实这几个月我有一直有一种在哀悼的情绪中。那我这一集其实没有明确的主题要谈说这些生死到底会给我们什么启发，因为这说真的有点老生常谈，而且其实我前一两集也讲好多了。我要说的是我个人式的心境转变，那并没有说要整理什么启发或者是各种金句给大家。我个人的蛮大的启发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掩饰真实的感受了，那会更想要做自己，没有想要太多的包装跟武装了。这是我这几个月我很想要，我心里在对话，在安静的时候一直是萌出的念头，就是我不想要再有所保留了，我是更想要活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即使是有些矛盾，在关系中的矛盾，比如家人关系、伴侣关系等等的，我有不开心，我有觉得难受的部分，我就开始选择，我很多时候我不太保留，那我会用比较好的方式去谈出来，而不是觉得之后再看看，或是先顾全大局之类这种想法，觉得太人生太短，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隐藏自己。然后再来就是很大的感受，就是觉得自己要成为更有爱的人，就是有爱的人，就是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我还蛮会给人家感觉外冷内热啦，那我其实内心是蛮滥情的人，那我现在开始对不熟的人或者是甚至陌生人路人偶尔会，就是你刚好在路上会偶尔互动的人，我都开始不保留的越来越想要多给一些，那就是多给一些，多聊一些天，或者是多我有什么感受，我怎么开心的，我就会去跟对方分享。这也就是朱丽静她离去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因为朱丽静，大家如果认识她的话，其实会感受到她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她是不吝惜去对她歌迷或者是她工作上的伙伴，不管熟不熟悉或有没有认识，她是会持续的去聊天啊，或给予关心的人。那我其实很喜欢这样人格特质的人，而我过去的我是会更比较保守一些，我会不会那么直接去谈爱，那我现在开始会比较直接的去谈我的爱，因为就比如说我这一集谈的阿哲，我从来没有跟他工作过程中，我也没有跟他说我觉得你工作你让我很放心，我只要当班有看到他，我就觉得我心情会觉得比较顺一点，就是我知道今天的工作流程是不可能就是他的部分是不会有问题的，或者是我真的没有去表达说他给我的安心感，或者是我对他稍微感受不错喜欢的感觉，我过往刚刚的交流过程完全没有去谈这些，哎，我是会觉得说时间真的是过很快，那年纪大之后，我现在32岁，会觉得很多事情真的就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会叫我们过往以为就是事情就会这样接着来，接着线性的发展下去，其实会突如其来的变化，很多我们爱的人，我们觉得还不错的人，他会突然的离去，那 那些我们真在能相处的时候就留下美好的回忆，那不要保留，不要任何的保留，因为事后遗憾都没有用了。那再来，我想要在最后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这篇文章最后有交代的，因为我想谈的一个主题叫做离开的人不需要理由这件事情呢。这也是我最近听闻一些朋友的故事，跟一些朋友聊天，我的一个感想。离开的人不需要理由，那离开的人我们可以只说他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被抛下，比如说我们伴侣离我们而去，我跟我朋友吵架，我们有误会，他离我而去，而且我们事后又觉得为什么他可以那么样的狠心，为什么他没有照顾我的感受，或者是像有的伴侣，有的我听朋友讲，他的伴侣怎么会在他最无助的时候离他而去，而且没有考量到他应该要体贴他的情绪等等的，就是我们会很大的很多这种感想，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这样离开，他都不顾及些什么。那这个离开的人呢，也可以说就是无预警的死去，因为意外等等的因素，有些人就这样，为什么他生病会那么快离去？为什么他的疾病好像可以控制的好？可是，如果当初我找另一个医生，我的家人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子了？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为什么他会这样？他辛苦了一辈子，为什么就要用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也是一个我们会思考好久，为什么是这样？就是，而我们这样被留下，那我想要谈的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在于说，你呢，作为一个被留下的人，或者是继续得活下去的人，你有没有能力，在你以跟你自己相处的舒服的状况下，把自己活得更有想象力，更开心一点，而不是会再继续的受任何人影响。任何一个人就可以毁掉你这一天的心情，任何一个人就可以毁掉你这一两年来的人生规划。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其实没有找到你自己最真实、最最最真爱的自己。你必须要去跟自己保持最好的、最舒适的状态，唯有你自己跟自己的状况好，你才是可以活出你觉得舒服的日子。以伴侣关系来说的话，就是在一起的原因很多种，彼此喜欢彼此的外表，或者是个性谈得来等等的各种因素，都是可以成为彼此在一起交往甚至结婚的理由。可是离开的理由可能就一个长期的冲突没有解开的结，甚至你完全不知道那个理由是什么，他就离开了，或者是这段关系就走不下去了。那或友谊关系也是啊，或者是有人付出很多去追求谁，可是你的付出却被当屎一样，他就是这样离开，他完全没有去想要照顾你的感受。那这一点的症结，其实就是说，每个人呢，我们要看清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他有他身为人的自由。对我们爱的人，即使我们两个在水乳交融，关系再深厚，再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个人他的有绝对的思想跟行动的自由，他可以喜欢他想要的，他可以讨厌他讨厌的，他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他甚至可以跟其他人发生精神上的关系，或肉体上的关系。这个甚至已经不是说来一种你交往的约定，或者是结婚的那种法律上的束缚，可以完全束缚住的。这个课题的核心的症结在于说，你要不要在心里给你亲爱的人，你爱的对象或者是朋友，你心里真的要给他一个自由。那你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即使他有一天 真的离开了你，那你也不会被你原本束缚关系的信念所伤害到。他如果真的遇到更好的人离去，他有遇到更好的朋友想要交往，他不再视为你的友谊关系是他最需要花时间的，他或许这个朋友他有遇到更好的朋友，他想更花多更多时间在他身上，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他们身为人的自由。如果是这一天发生，那最好的状况下是彼此直白去聊这些事情，真实的聊彼此的感受。朋友之间的话就是可能可以聊到自己彼此的生活重心的转变。比如说你的朋友不见得会跟你一直住在一起，他一定会遇到新的朋友。那可以彼此到彼此的状态，那不一定要绑在一起。或许这样才不会毁了过去的回忆。那爱情的关系也是啊，遇到转变的时候，他来了，改变就是来了，你无法挡的。那最好的前提就是彼此能沟通好这个真实的状况。那很多时候如果不行的话，我觉得大家也是在谈任何关系前就要弄清楚说，即使这个人他有一天真的会背叛我或离开我，那没关系，我还是能保有我经济上生活上的自给自足跟快乐，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天崩地裂。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课题，因为很核心的是每个人有他绝对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无法被束缚的，包含你也是啊。然后那些一直纠卡在一个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这个世界这样不公平的情绪，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于说我们对于自己无法自立自强，就是自给自足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你仔细去思考，那些不来自于说对对方的感受，因为对方的那些让你觉得很不公平，他很没无情的行为都已经成为过去了。然而你每一天为什么你还在卡在那过去的故事跟情节呢？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在活在当下去发展更能完整你自己生活的一个心理状态或模式。你有没有去认识新的朋友了呢？有没有去多去约会，多去认识其他人了呢？如果你心思有在这上面的话，我相信你不会卡那么久。再来呢，就是关于死去的人，一些意外，或者是我们亲人莫名其妙就被夺走，被无情的无常之神夺走，这真是一个非常难受的。那我必须说，就是这种死亡的离去是一个会卡很久的事情，即使这是很难以防备的。就像我刚刚说的部分，就是或如果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可以不需要有我们爱的人继续支撑我们，还是能独自活的状况下，但是面对在这种你亲爱的人、家人、亲人、朋友忽然离去，你忽然少了一个支柱，你当下绝对是一个猝不及防、一个心碎的状态。或许你会觉得老天不公平，或许你会觉得如果当初怎样，那或许就又如何。但是这真的是老天不需要给你一个合理的剧情跟理由。一个人的悲伤的死去，他无常的离去，那其实并不定义了他整个人生，并不代表他这个人生就由他如何的死亡而定义的。他过去的精彩跟美好依旧是活在我们生命里的，他那些结局、那些下场都丝毫不需要理由，因为那些理由啊，那些死亡，我们对死亡的解读，我负面解读，比如说即使他比如说被车撞死或得癌症，或者是像我这位工读生阿哲一样，他是因为疾病开刀，他听了 像这件事情来说，就是我们很多同事会讨论说，为什么他当初要选择去开脑部手术，因为其实脑部手术都存在它的风险在，那或许他没有开这个刀，他就要活着，他或许活可以活更多年。可是这些我们会去各种解读，用我们的价值观去判断的这些理由或者是这些下场都不是中性的，中性的现实就是他就死了。那我们如果说他二十几岁死掉就很早，那这真的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爱的人嘛，我们也很客观的去，我们会很难客观去看判断去说这件事情。可是二十几岁死亡，或许中性来看，他并不全然是个悲伤或者是哀伤的事。如果你站在神一般的全知的观点来看的话，所以面对这种如果是这种生离死别的哀伤的话，我会想要说不要去思考了，我们就真的是去接受他就是活到这样的年纪，不要去思考他的前因后果等等的，这些人真的就是离我们远去。我们心里要给自己一个信念，我想到的最有力的话就是，离开的人他不需要理由，他要展开他的旅行，为什么要跟你交代他就想要他的生命就是如此的走向，他领了他当成车票去他想去的地方，他不需要跟所有一头阿苦的人交代，他不需要给你合理的交代，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告诉他必须要走了。那我们活着就看着他漂亮远去的身影就好，不要去思考，因为思考这些会让你很痛苦，会卡很久，这是我的经验。那就套朱丽静说过的，她的得癌症的一个心声是，你可以卡一阵子，你可以卡一整年，你可以一整年都很难吃睡，很多烦恼，觉得很哀伤，可是你不能卡一辈子，你终于会有一天发现你不能活在这样的哀悼的情绪中，因为这样的生活是停滞不前的。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你生活上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你有心爱的人离你而去，他好无情哦，他怎么可以这样，或者是你的家人，你亲爱的宠物就这样离开了，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我想要跟你讲，就是我这一两年我的心得，就是最有力的话就是你跟你自己说一句话，就是离开的人他不需要任何理由，这没有理由的。那既然没有理由，那我们该去活在现世中的话，就是想着我们接下来人生有怎样的可能性，我们对我们的未来人生有怎样的好奇心，我们可以更怎样发展下去。这不是无情，也不是好像说我要，也不是说就是我们不 care 那些离去的人，因为我们终究知道，我们即使之后过得多彩多姿的生活，我们遇到更多更爱的人，更喜欢的人，更适合的人，或者是我们就有一天我们就真的忘记了那个久远的哀伤，可是我们当我们未来某一天，我们还是会被一些琐事触动，非常对我们爱的人，他活在我们记忆里，我们会因此触景伤情，他其实是卡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只是就藏在一个角落，而我们还是可以正常的活着，那或许这是最好的状况。最后我想要讲的就是，我这篇文章是想要献给阿哲，以及说我心里是想要献给许多社会上的小人物吧，就像我这一篇，我用一些篇幅去提到，我们邮局外包工读生的劳动处境。其实我没有想要深入去谈，因为这是如果深入去谈劳动权益，这些是很多可以提的，但是，这其实会有点失焦。那我想要说的就是，社会上很多很辛苦，他们出生环境并不好的人，他一辈子可能就做着时薪的工作，他们没有更多的，他的环境跟他的人生的历程让他们没有更多的想法去，也没有更多资源可以去跳脱他的辛苦的处境。但是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人是 非常珍贵的，就是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也不能说他们，因为他们要分你我，就这是他，好像是他者，可是应该说是我们整个社群，我们整个社会很多辛苦在劳动者每一天的。那我真是想要对所有辛苦劳动的人，真诚劳动的人致敬。这是我描述的一些，就是想要致敬这些最平凡、最手无寸铁的人。那没有要太多文以载道，或者是太多议论、课题讨论。我原本觉得纯粹的文字就是一个希望可以大家感受到我想表达的力量吧。好，那这一集到这边，那接下来是我的闲聊时间。上一集到现在这边有一个多月，那现在是中秋节的时候，其实我 podcast 已经变成月更了，那我其实也是觉得这样步调放慢或许也好，因为我生活真的也蛮多，工作后蛮多事情想做，那读书啊写作也都是很难去播出一个很棒的时间，一个很完整的时段去完成。那像我最近写完这一篇散文，其实也花了我一段时间，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真的要抓一个空档赶快去执行。那我最近在写作上，其实我最近有一两篇很想赶快写，那因此我也没办法一直录下去，一直录新的 podcast， 所以我还在调整我的步调。那我最近也想写一篇文章，我就有把它录成 podcast， 是关于台南的八家种的后续。你看这种事情叫后续，如果大家有听到我很久之前那个八家种情节来集就的话，应该会期待我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跟我过去的感情跟情欲有关的故事。那这一集大家听下来应该会觉得，听到后面觉得我们在公司小的那么多情绪，那么多反反复复，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我的 podcast 的特色，就是我并没有想要去变成一个很脚本很完整，或者是相对比较商业化嘛。虽然我这个 podcast 不可能商业化啦，只是我所谓商业化只说就是比较脚本很清楚，很平铺直述，那不会有任何冗言赘字去表达，去一个完整的叙事。可是我就不想走这个风格啊，因为我的 podcast 想要走比较情绪化，比较真实的。那真实的状况下，人讲话，人的感受就是会比较文学上的技法，就是意识流，就是想到什么的话串出来。那我觉得这有些东西是很有能量的，所以我会想保留这部分，就是那个我的思想的跳跃性的部分。那如果大家觉得听得有点辛苦，那就有点抱歉。那谢谢大家听到这边，那祝大家中秋节愉快。那其实我 podcast 真的最近有还是很多想法想要录，所以搞不好之后有稍微有空就赶快推出了，就不会变成是月更了。那谢谢大家听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